拿鸿书啊，小先知书里面的拿鸿书。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会介绍一点它有关它的背景，当我们知道背景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事实。那我们知道背景知道事实以后，我们再来学习这一段圣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从这个先知书里面，今天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这是我们读先知书我们所要知道的。那讲到拿鸿书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对先知自己，就是拿鸿这个人呢，几乎没有什么介绍，所以我们不太知道拿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知，他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也没有讲他的时间，所以我们对先知在发表这个预言的时候，他的先知的背景那个时间只能从他的内容来找。所以呢，他的时间的范围呢，我们就很难定在很狭窄的那一段的时间里，就是范围就比较大一点，因为不同的圣经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先知道一下。那拿鸿这个名字的意思正好跟他的内容有关，所以我们常常发觉先知的名字很重要，就先知的名字常常跟他的内容有关。拿鸿这个字它有两个意思，而这两个意思呢正好相对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报仇或是施报。所以你看它内容的时候呢，的确看见这个报仇这个意思啊。譬如说你在拿鸿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他讲到耶和华是祭邪施报的神，所以你看这边讲到报仇施报，耶和华施报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报，向他的仇敌怀怒。哦，所以你看见先知的名字施报就在他的信息里面出现了。那第一章的第六节，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所以你看见先知书里面的内容，我讲到神在那里施报，在那里报仇，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拿鸿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安慰，或是同情。所以你读第一章的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你看见他在安慰那些投靠他的人，他对那些投靠他的人受压迫的时候那种同情就显出来了。然后你再读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后面这一段，第一章的十二节后面那一段，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所以这是一个安慰的话。所以先知的名字报仇施报和另外一个安慰同情呢，就在拿鸿书的预言里面就彰显出来。这就说出了神对于残忍凶暴的仇敌亚述，因为尼尼微是代表亚述，他是要报仇施报的神。那对于他自己被欺压的百姓呢，他充满了安慰和同情。这一段拿鸿书的内容你就可以看见跟他的名字很有关系。那先知拿鸿呢，他只告诉我们他是伊勒哥斯人，你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只说到他是伊勒哥斯人。事实上现在这个地方很难找到到底确实在什么地方，不同读经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比较被人接受的是认为他是在北边，就是加利利靠近加百隆这个地方。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在加百隆做工，特别是他早期的时候他在加百隆做工。为什么说是在加利利加百隆呢？因为加百隆的名字就是拿鸿之村，拿鸿之村就是纪念拿鸿的村庄。所以伊勒哥斯这个地方一般的人认为就是在加百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加百隆呢就是纪念拿鸿的，所以被称为拿鸿之村。据说那附近还有一个坟墓是拿鸿的墓，当然我们不是非常的确定，但是这是比较可以相信接受的这讲法。那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知道 拿鸿大概就是因为在当时他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北国就他原来在的北国呢已经被掳了，十个支派已经被这个亚述掳去了，已经灭亡了，所以他就从被掳的加利利呢逃到了南国啊来说预言。所以他虽然是北国人，但他是在南国说预言。预言的内容当然就是尼尼微啊，所以尼尼微就是指的亚述的首都。因为我们常常在圣经就发觉首都是预表那个国家的，譬如讲到北国啊，他常常用撒玛利亚来代替，因为撒玛利亚是他的北国的首都。讲到南国犹大呢，他就讲耶路撒冷。所以提到尼尼微的末世，主要是说到亚述。在圣经里面预言就讲到先知的预言啊，有三个很主要的敌人，一个就是亚述，因为那时候亚述是非常强盛的凶暴的一个强权，神的百姓受亚述的逼迫很大啊，不但北方十族北国被掳啊，连南国也受他很大的压迫，所以亚述是一个主要的仇敌啊。第二个仇敌的是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后来兴起来灭了亚述，然后南国就被他给掳了。第三个敌人呢是很重要的敌人，就是以东，以东是他们一个很主要的敌人。那其他当然还有一些敌人，但是主要的是这三个敌人。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百姓主要是三个敌人，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啊，针对亚述的预言就是拿鸿，针对巴比伦的预言呢就是哈巴谷，针对以东的预言呢厄巴迪亚。所以是用这三卷先知书来宣告审判这三个仇敌啊，其中亚述呢就是这个拿鸿书所告诉我们的。那如果我们读拿鸿书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可以看出来了，那时候北国已经被掳了，西西家第六年的时候他们被掳的，然后到了西西家的十四年，亚述就来进犯犹大，攻下了很多的城市，最后包围耶路撒冷啊，所以你读拿鸿书的时候就有记载这一段。然后亚述的灭亡啊，是大概在主前612年他灭亡的。所以你就发现呢，当北国被掳的时候大概是主前722年，当亚述灭亡的时候呢是主前612年。所以从亚述来围攻耶路撒冷的这个时间到他灭亡主前612年，这个中间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呢，都有可能是拿鸿书发表预言的那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蛮长的。有的人是比较相信是接近西西家14年这一段时间，有些人是相信呢已经到了末期，就是当拿鸿书发表以后没有几年他就灭亡了，所以这一段时间都有可能是他发表拿鸿书的这个时间。为了要让我们对拿鸿书更清楚一点啊，我想等一下我们读拿鸿书的时候，我们需要跟列王记甚至历代志要做一个比较啊，就是我们要看看它的背景，然后我们来看看拿鸿书所讲的内容。那讲到拿鸿书，因为它是对尼尼微的审判，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把拿鸿书跟约拿书摆在一起来看。因为大约在拿鸿之前150年左右，当然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因为我们不是很确定拿鸿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但是我们只能说个大概，就是大概在拿鸿之前150年左右，约拿曾经被打发去尼尼微宣扬神要审判他们，所以约拿是被派到尼尼微去的，然后宣告说40天之后尼尼微要毁灭了，因为他们的罪恶通天，神的审判要临到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全国从上到下彻底悔改，就神就饶恕了他们我们知道你读约拿记的时候，约拿书的时候就讲了这段历史，他们居然被饶恕了。所以饶恕以后呢，他们性命就得以保留，但是没有多久呢，他们故态复萌，又开始变本加厉的那个残暴凶恶对待那些他们所征服的国家。所以当时亚述是一个很可怕的强权， 所以到最后拿红神兴起拿红的时候呢，就没有派他去尼尼微讲这些信息，就留在犹大宣讲这个信息。换句话说，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就不给他们听了，就直接审判了。所以在他审判之后没有多久，尼尼微就灭亡了。拿红书总共有三章，第一章呢就是宣告尼尼微的审判，他要受到审判，所以第一章就宣告他的审判。那第二章呢是讲到他审判的过程，你看他的预言啊，讲那个过程非常准确，比较他后来发生的事情非常准确，我们在读他内容的时候就知道啊。那第三章呢就讲到他为什么审判，他审判的原因在哪里。所以这三章很容易看的，第一章就宣告尼尼微要受审判了，第二章就是他审判是怎么执行的，第三个是审判的原因。那在第一章我们看见第二节就讲到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祭邪施暴的神，这里的祭邪事实上就是指的，换句话神是嫉妒的神。你如果读十诫的时候你也知道啊，他那边特别讲到神，讲到神的性情是圣洁的，讲到神自己呢，他的性情也是嫉妒的神。一般我们讲到嫉妒都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的人本身不对，所以我们的嫉妒呢都充满了自我啊。但神的嫉妒呢是出于他的爱啊，他那个纯洁的爱啊，因为爱所以他嫉妒，因为他付了重价买回属他的子民，属他的儿女啊，属他的百姓，而且呢给他们预备那些属天上好的福分。所以任何仇敌如果要从神的儿女身上挪取神要赐给他们那属灵的祝福的时候呢，这引起了神的嫉妒。但一方面因为神百姓自己的堕落呢，神借着他们的仇敌来审判他的百姓，好像做管教他们的杖。但是当这些仇敌呢要管教的时候，管教过分了，所以神在达到他管教的目的以后呢，神就开始审判刑罚这些仇敌。所以讲到神的嫉妒的时候，这说到了神的爱啊，他不愿意我们失去他所赐给我们那属灵的祝福。所以雅各书第八章旧约的歌中之歌雅各书第八章特别讲到他的爱比死更坚强，他的嫉恨他的嫉妒比阴间还残忍，就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人死了到了阴间去的时候，阴间很残忍，他不肯放人的，神的嫉妒就是这么坚强，他绝对不肯放手他自己的儿女，他自己的百姓，他要他们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啊！这是神的爱，神的嫉妒。那当你在读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他提到尼尼微人呢，设何魔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所以这里提到一件事情，讲到尼尼微人设魔攻击耶和华。那我们要知道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列王记下十八章，我们把它对照来看，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十三节，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将城攻取。这里看见呢，拿红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就讲到亚述王希拿基利啊来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尼尼微人啊，你设何魔来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好，如果你读第十一节，我们把这两个来对照啊，就是拿红书跟列王记下十八章来对照啊。你看第十一节，拿红书第一章的十一节他怎么讲，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有一个人出来攻击耶和华，然后你就看见在同样的在列王记下，你看见第十八节，就是十八章的三十五节，他讲到这些国的神有谁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所以你看见跟着你的十一讲，他有一个人从那里出来 图谋邪恶，设计攻击耶和华。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他说耶和华没有一个偶像，没有一个神可以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因为亚述那时候是个强权，攻下了很多的国，这些国都是拜偶像的，没有一个偶像，没有一个神能够保护他们。所以他同样的说呢，耶和华也是一样，不能够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所以这里就特别讲到说是恶魔在攻击耶和华。好，十二节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换句话，神要拯救他了。神怎么拯救了？你看列王记下十九章三十五节，十九章三十五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就一个使者，在原文是一个使者，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所以神派一个天使就杀了他十八万五千人。所以神说他要折断他们犹大的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拯救他。他说我虽然使你受苦，现在不再使你受苦。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视，使你归于坟墓。”这里正好就讲到十九章列王记下十九章三十七节，一日就讲到希拉基利回去了嘛，拔营回去了，一日在他神的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希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所讲的呢，跟这个列王记完全吻合。第一章的第十五节，拿红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看哪、有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脚声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所以这里就讲到整个希拉基地被打败，完全就应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讲先知书的时候，它通常有近期的应验跟远期的应验啊。所以十五节呢，事实上它可以一直应用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啊。因为当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在地上建立国度啊，然后这就是他就是以色列一直等候的弥赛亚啊，所以到时候以赛亚呢就能够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做祭司的国度啊。所以那时候呢，这句话就应验在他们身上了。看了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了。所以那时候真的在国度的时候，他们真的可以守他的节期了，就还他们所许的愿，因为那恶人要被消灭，不要被灭绝尽尽了。所以你看见不但是应验在短期，也应验在将来。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今天也有关系。因为如果主真的在我们身上完全掌权，就我们里面那些啊这些仇敌如果被他除去的话，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底亚述是代表什么啊。但我们先讲，就是说，但有一天我们里面也有这些仇敌，这些仇敌被赶，主真的在我们身上做王了，完全掌权了，那我们就可以欢乐了啊，我们就可以献祭，我们还愿。所以这也是跟我们有关系啊。所以这是第一章，我们很快的讲了它的内容，这是对亚述的宣判，而且我们看见历史上的确是成了。第二章呢，就讲到他到底怎么毁灭的，而且他应验的非常的奇妙。因为当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啊，他特别提到这个尼尼微大城，因为圣经上很少提到一个城是叫做大城的啊。你到新约启示的时候，大巴比伦哦，那是大城，但在旧约你很少，虽然有很多的大城，但提到尼尼微好像是他专门提到尼尼微的大城啊，因为他城很大。而且呢，当时到了拿鸿这个时代啊，那是亚述那个尼尼微是不得了的，因为他光是护城刺围的那个护城河，就最少就有三层护城河，而且呢，它的城墙很高，而且有五层的，城墙上还有那些就是望楼，就是守望的楼啊，据说就有1200个，光是那些望楼，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城有多大。而且它因为有四围有护城河的话，所以它根本就不怕仇敌 在那里来攻打他的。那后来你看，光是神兴起了那时候巴比伦跟马代这个联合起来攻打亚述的时候啊，他围攻了两年都攻不下，因为他们里面维护的好好的，反正你攻不进来，他在里面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后来是怎么被攻破了呢？神使那个河水暴涨，他们可能使那个水倒灌进来，暴涨以后呢，城墙塌了，所以敌人就攻上去的。所以如果你去读第一章，你看第一章的第八节，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你看他用仗义的河水啊。然后你再看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你看这是指他怎么被攻破的，所以是真的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啊。因为当时尼尼微非常骄傲，他不认为他会被攻破的啊，攻了两年都攻不下来。所以你如果读第二章的话，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他说你看第一节开始，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这打碎邦国的就是后来兴起的巴比伦，他当时还是跟马代他们联合的啊。那打碎邦国上来攻击你，说你巴比伦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也谨防道路，使腰壮大，大大勉励。第二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换句话说呢，神是借着亚述来管，就是来管教以色列的，他曾经使他空虚。在以赛亚书特别讲到亚述是神怒气的杖，但现在呢，神要恢复他的荣华了啊。好，第三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哦，这是讲到谁呢？这是讲到巴比伦马代他们的军队，因为他们的军队呢，盾牌是红的，穿的衣服也是朱红的，哦，所以他们现在来了。第四节，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所以这个战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哦，因为敌人来了嘛，那第五节，尼尼微王遭遇他的贵胄，他们步行跌半跌，树上墙城墙预备挡牌。所以那就形容这样，那征战的时候呢，很激烈的时候啊。啊，第七节，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垂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了。就讲了他们，你看后来要发生的事情，果然就照着发生。第八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巨石的池子，因为他是个大臣啊，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第九节，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很丰富的啊，现在被抢夺了。第十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沉重，脸都变色啊，你看这形容的很真切的。第十一节开始就形容亚述从前是像个狮子，亚述是狮子，狮子的洞，你看讲到狮子的洞，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你看都不见了。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裂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掐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死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所以这里就讲到亚述啊，被审判执行的光景，真的你对照历史的话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预言非常的准确啊，神的话真的是不可轻慢的啊。好，第三章就讲到他的原因啊，你读第一节你就看见啊，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他们充满谎诈，充满强暴。我们读到后面会稍微知道一点点，他们非常的凶暴的这个啊。事实上历史上记载的更厉害啊，圣经上只是大概稍微提了一下，非常凶暴，你读到后面就知道。所以他们充满了强暴抢夺啊。 第二节，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然后第四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所以呢，他们充满了淫乱，充满了邪术。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入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所以就讲到神的审判的原因，凶暴残忍，淫乱邪术。第八节就讲到了罗亚门啊，罗亚门是当时那时候埃及可以说他的京城首府。在那个时候的埃及啊，他们事实上是被古实人所管理的。以前我们读以赛亚书有提到，那时候是古实人他们管理的。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七章，看一下他的背景啊。列王记下十七章，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这时候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好，第四节，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囚禁，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好，从这里可以看见啊，以色列王最后一个王就何西亚，对不对？他本来被亚述王攻击败了，但是他因为他是跟埃及王联合，所以当那时候亚述打败了这个北国之后呢，接下来没有几年他就打了埃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拉宏书第三章的时候，就讲到第八节都讲到罗亚门的事情啊，因为那是他们联合嘛。所以亚述打下了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个四个支派之后，没有几年他又下来攻打埃及，因为他们那时候是联合的，那时候就把当时的埃及呢那个京城就攻取了，就是罗亚门啊。现在先知就神的话就借着先知就提到这件事情啊，就说就当时罗亚门是被他攻败，但是现在讲到他的结局了，亚述的结局，你岂比罗亚门强呢？罗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壕沟。你看他们的情形都差不多的，因为尼尼微也是这个样子啊，又做他的城墙，所以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因为当时古时是征服埃及的，所以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助，所以他们是联合的。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四口上也被摔死啊，所以你看那时候很可怜的啊，那个亚述很厉害的啊，把婴孩在街市上就是当场就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拈阄，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所以他说你不会比他们强，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所以你看这里就讲到亚述了，然后后面就讲到他，我们就不需要读了，但后面就讲到他的有关于这些事情。所以这一篇最主要是对以色列的世仇亚述所说的预言。那同样的呢，因为以色列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也有个仇敌，就是亚述所代表的，也就是尼尼微所代表的。那我们知道亚述是谁建立的呢？我们知道是尼努 啊，你读创世纪的时候是林禄，林禄在圣经原意象是代表敌基督说的，因为他是骄傲抵挡神的人，林禄是代表这世界的王。所以神对尼尼微的审判，事实上呢，其实也就是对世界的审判。但是世界虽然这么恶，但是神首先打发了约拿去劝告他们，说审判要临到了，然后他们就悔改了，对不对？他们就命就得以保存。那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就是我们的主，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赎罪祭，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愿意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今天蒙了恩典。我们本来都是亚述的人，充满了这个骄傲啊，抵挡神啊，现在因着神儿子，就好像约拿来了，一个比约拿更大的那一位来了，就我们相信，我们就保存了。但是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呢，你看现在对尼尼微的审判就来了。所以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来了，当他审判的时候，谁能当得住呢？那对我们来说，读这个拿鸿书啊，我们最主要的要认识神的性格。因为神的性格，一方面就像拿鸿的第一个意思，神是报仇施暴的神，他向仇敌施暴，向不顺服抵挡他的施暴，但是向依靠他的人呢，就充满了安慰跟同情，这是神的性格。所以我们从新约也看见了他的这个性格。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这是神的性格，我们要认识他。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所以神有双重的性格，你看见是相对的，恩慈严厉。我们常对神认识，要么就是太严厉，要么就是太有爱。如果你不平衡的话啊，你就很容易走极端了。因为他是爱，所以我为所欲为，因为他严厉呢，我们就不懂得他的爱。但是神是恩慈和严厉的，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你看到没有，这很厉害的。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跌倒了，我们应该赶快悔改，不要硬着心，不要硬着景象不肯。所以呢，他是有恩慈的，我们只要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如果我们不小心得罪他了，或是我们犯了什么错啊，我们要知道他虽然是严厉的，但他也是恩慈的，所以我们要应当要赶快回转，不要硬着景象的话，你看他向着我们叫严厉。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你看到没有，这里提到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主是可畏的，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但是呢，到十四节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你看这是这两个是正好相对的。一方面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他，一方面呢他是爱，所以他爱常常激励我们，所以因着爱激励我们呢，我们就怕得罪他啊，因为你爱他，你就不愿意得罪他，你就有个敬畏的心。所以我们要懂得他的性格啊，这是拿鸿书教导我们的。因为他向着跌倒人是严厉的，你看像尼尼微从前这么败坏，但是因着约拿的福音他们就悔改，马上就得到赦免。但他们再因着景象的时候呢，你看神像的严厉审判就临到，这就是拿鸿书所教导我们。